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萌。
大家好，我是小魏。
哎，小魏，数而又过了一周，你这一周在学校学到些什么东西啊？给我们分享分享，让我们吃点甜头嘛。
哎呀，在学校学到什么甜头？学校的课现在刚开始啊。
你们最后一年上学什么课呢？
我来想一下啊，星期一是一个圣经课，叫学诗篇。
哦，学诗篇，哎，这个好，我们从来没有一个节目好好去做诗篇。你好好预备，完了以后给我们做个诗篇节目。
但是我听老师上了一堂课之后，我觉得可能这个可能性不太大。这个
他怎么讲的，让你这么倒胃口？
第一堂课他是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这个简历吧，啊，当然是这个意思。
那当然了，对啊，要不然你们怎么会听他的呢？
是一位女博士，当然现在博士。
他是留洋的吗？他是留美的吗？
必须是留洋的，但是是不是留美，我都也不知道了。他主要讲的是一些学派中的东西，什么自由神学、福音神学，讲他这个去读的时候怎么去。接触到这个
两个神学读诗篇不一样是吧？
我第一堂课完全没有扯到关于诗篇的问题。
比如说从第一篇，两种神学派流对于什么是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亵慢人的座位都不一样的解释。
哎，大概是这种。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啊，原来不学的时候好像感觉没有什么区别啊，最后论文写下来发现哦，区别非常的大。这个意思。
好，那他有没有决定现在自己算是哪一派的呢？你们都不问他的。
他好像最后论文写下来是福音派的吧。
哦，那很好啊。
但是这福音派传不传福音那就不知道。
你只要确定一下，你说他如果分两派，你这听了课不要这么老实，完了以后就请老师给我们讲一讲，那最后您是哪一派呢？对吧？您对另外一派是什么看法呢？
哎，
好，第一堂这个诗篇还有什么呢？
然后上的最多是伦理学。
伦理学，
这个发音啊有点难发音。
这讲什么东西啊？
主要是讲这个，哎，我们平常探讨的最多问题好像都是属于这个伦理范畴，比如说
教会里边的这个帮助别人的有关于伦理方面的问题，是吧？
对，人与人之间的，比如说比较敏感的像同性恋之类的，都是属于伦理学的这些范畴。
那你们的立场是什么呢？
现在还没有涉及立场，
还没有涉及立场，接下来好好替我们研究研究。
对，然后这些。到时候还有一门课宗教法规现在还没有上。
你们是上中国的宗教法规是吧？不是上外国的宗教法规。
对，这门课据我们大三的时候了解，可能比较有意思的是，到了大四的时候可能到时候必须要去和其他宗教的去交流一下。哎，就是要比如说去那个寺庙里面和那边的佛学院的这个佛学生去做个交流。
以利亚见巴黎的先知。那还有什么课呢？
英语嘛，英语是这种大学课程是必备的啊，就不讲了。
你们这个英语就是跟普通的大学上英语课一样，还是你们有圣经英语？
现在学的这个级别就是圣经英语，是他用的词是神学英语。但是我们这学期可能还老师可能会有一个英文的一个祷告词，然后放在讲台上，然后让我们去学，然后后面可能会涉及到圣经的一些经文，对，英语版本的一些经文。这学期只要是这个，下学期才会涉及到一些神学方面。
神学名词，那还有什么呢？
目前来讲还比较有意思的可能就是一个20世纪神学思潮，它就是讲现在各个不同的神学一些思想的一些流派啊。
那你就去慢慢去上吧。那你还有时间做我们这个四福音比较吗？
有啊有啊，所有的课程我都安排好自己的事情。
那你这一周以来你比较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上次我们走到了这个主耶稣开始做工的这个地方，
哎，我们到了加百农，对，
然后就好像就比较乱，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是吧？
啊，这就靠你了。
啊，然后回来之后还真的就是做了一点功课。
哦，太好了。成果报告给我们讲一讲。
总结一下，就是耶稣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他总体的一个做工的一个前后的，哎呦天哪，这个
鸟瞰是吧？飞来飞去的乌鸦看。
然后我顺排一下顺序，我发现，我们可以找一个这个四福音书都有的这么一个点，把它相当于一个地图一样，作为一个点一个点把它放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啊，是是，这样挺好。其实你说2000年来不知道多少人做过这个工作，可是直到你自己去做一遍呢，
哎，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别人四福音合编你拿来读一读，读了也没什么意思，但自己去弄一弄的时候发现说，哎呦，这还真不容易，这中间还有好几个可能性，那可以让你看见，
还有好多
还有好多小东西在里，
还有好多问题。我现在想的最多的是主耶稣在世到底做了多长时间的工，
就是说啊，哎，他们有人说是只有2年半，哎，有人说有3年半。
对对，以前听这个问题都是听别人在讲，但是
也不会上心的。
问题到底在哪里？
好吧，我们上次是讲到他最早这些事情的顺序，其实有蛮资料。在主耶稣刚刚开始出来做工的时候，我们上次所排的也只是其中之一的可能，我们今天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可能的排法，对吧？
嗯，
我们上次是不是讲到大约这个登山宝训可以插在什么地方，下了山之后的事情就好几个福音书都记了。那
不过上次蒙哥留了一个问题，就是，
哎，是有问题还是留了一个问题？你不要这么客气。
这是留了一个问题啊，因为你上次不是讲了一个问题嘛，就是路加福音里面，第三章里面主耶稣跟他们在拿撒勒念经的时候啊，他们
念经，你还没有到佛堂，先不要用这种词，读圣经读主的话的时候，
念圣，他那个当地人就说了什么，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做的事，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主已经在加百农做过一些事情，
做过一些事情
啊，只是当时我们好像找不到这个到底是事情是什么事情，
就是了。后面这些加百农的事情呢，应该是在这以后了，因为几个福音书看起来大概是可以知道后来他到了加百农这个会堂所做的事情，不是在拿撒勒的会堂宣读以赛亚书以前。那当时他在加百农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恐怕不外是马太福音所讲的一些医病赶鬼啊这类的事情，行神迹的事情。
我想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去分这个主耶稣做工的这几个点，最重要的，我就分的前期主耶稣做工的这个点呢，还是以施洗约翰的这个做工为参考的。其实我们之前这个节目里面讲过一个，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当时施洗约翰还没有下阶嘛，
对，就已经有好几件事情发生了。
他只是在3章24节那里讲施洗约翰还没有下监，
对，
对吧？然后他具体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施洗约翰在哪里，不太清楚。所以是不是连着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和主耶稣后面治好大臣的这个事件，都可以算在这个施洗约翰下监以前？
这就看你要哪一个学派来算，对吧？
如果算是在以前的话，因为他这个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这个是连着一些的啊，那么主耶稣所行的这个第二个神迹应该是相当靠前的，他很可能就是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
就是啊，对啊，他会算第一第二都是相当靠前的啦，你到后来就没数了嘛。他如果中间或者前面还有，他绝对不会说是第一或是第二，对吧？第一个很容易了解，第二个就比较麻烦了，显然是主耶稣回到加拿再行的神迹。那我们上次怎么讲的，这个加拿这个地方是离着拿撒勒近，离着加百农近呢，还是都不近呢？
地图上看这个加百农啊是在加利利海边上了嘛，然后加拿是离着这个地方有点远，
就是，
但主耶稣行的第二个神迹应该算不算是在加百农行的，因为大臣的那个儿子是在加百农患的病，然后主耶稣又到了迦拿，然后这个大臣来找他，来
对对对，哇，这个重要线索嘞！所以那个其实是可以算是加百农的事情，只是主耶稣没到加百农去。
对，然后这件事情可能就在加百农传开了，这是第二个神迹。
对对对，哎，这有可能，哎，这样不是就讲通了吗？ 不错不错，小魏，你要不要写毕业论文呢、啊？
当然要写。
哦，当然要写，那不是问题了。你再跟蒙哥做几个节目，一把一把的资料可以写论文，这有可能。但是不管是不是加百农的事情呢，在拿撒勒都听见了，尤其两个地方隔得不是这么近，就更显出这件事情的意义了。在外面对耶稣所行的事情有许许多多的传说，
对，
所以这是一段的时间。
还有个问题是刚刚分的节点嘛，就是主耶稣在前三福音书里面主要是在加利利做工啊，这段时间我把它浓缩在一起，就是从主耶稣开始做工，一直到这个就是施洗约翰的死，
施洗约翰死被斩是吧？
我把它当成这个主耶稣做工的第一个阶段。然后这个阶段的主耶稣主要是在加利利做工。
等一下，施洗约翰被斩是主耶稣做工以后多久？是主耶稣受洗以后多久？
这个具体的时间就不知道。但是施洗约翰死了之后呢，当耶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就立马退到旷野，行了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神迹，就是五饼二鱼。这件事情在这个至少在约翰福音里面看，他是在逾越节这个时候。然后约翰福音里面记得这个第一个逾越节就是在第二章了，
对，
也就是说所有我们在前三本福音书里面所看到的在加利利的一些工作都是在这个一年之间做成的。
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那个逾越节再往后就是主耶稣受难的逾越节了，你可以说它是第二个逾越节，但是从那个在接下来的一个逾越节就是主耶稣受难了，虽然那个还不是，
对不对？
所以从那个五饼二鱼到主耶稣受难是一年。
你是指往后推吗？就是
往后推，对，这个是我们比较肯定的，因为从那以后记的事情都比较仔细了，每个福音书也都连起来了。再往加利利行了那个七筐的神迹，再到变化山，然后就开始往耶路撒冷走了。
对，后面的话主要就是主耶稣，
所以从那里到主耶稣受难是一年。那你如果要把那个往前全部算成一个阶段的话，你就不能把它叫做初期了，你只能叫做前半了。
对，前半，所以
前大半。
一开始就在疑惑一个问题，主耶稣到底是不是三年？因为这样看的话，只有两年多的时间。
对，就是一直有一个说法说主耶稣可能只是两年半，但是圣经有没有明确的讲三年半？在主耶稣的行止里边有没有记着？但我们知道三年半这是个。在旧约里边闪亮亮的，对吧？
时间是
启示录里面也是都这么提的，所以有可能啊。
嗯，
但这个到底是两年半三年半呢？大家一般采取三年半比较保险嘛，对不对？
但是这个说法到底是根据什么的，到目前为止圣经里面找不到，至少我也找不到。
一般可能跟约翰福音的那些什么节期啊这个那个的有关系了，但是这个研究起来太高深了，蒙哥是没这个学问的。
把这个问题放在我们四福音不合三的最后，
像这样的问题这些专家都已经查过2000年了，我们大概也查不出来。
好，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就是总的来说就是五饼二鱼之后，就三本福音书它这个关于主的记载大概就比较合得起来。
对，
主要是在之前，
对，
它这个到底怎么走会有这么一个问题。
然
后我查了一下，其实主要有个大概这样的一个路程，就是主一开始会在加百农做工，之后呢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事件，就是他会渡船去的那个格拉森那个富贵的人那边，然后又从那边再回去，大概是回到加百农这个地方。
是，
就是说主耶稣如果以这个格拉森富贵这个事件隔开的话，前后有两次集中在加百农做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马太福音和这个后两本，因为我发现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整体的顺序还差不多，那马太福音跟后两本福音书的区别主要就是在于以格拉森富贵的这个事件前后两个，他这个事件好像他会不一样，有一些他是把所有加百农事件放在一块，而马太福音好像就是会把它分开来。以至于我们道理不知道这个事件到底。
小魏不错，脑筋很清楚，果然是官校的高材生。那我们现在就花点功夫一个一个啊仔细看过去呗。那你后面他这个进出加百农坐船上上下下，这个都应该是在海边呼召了四门徒之后，
对，
所以我们至少还有个起点呗。那我们上次也说了，这个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呢，可能被插在前面，但是是不是还有别的说法？那接下来马太福音所说的是一件什么事情？他下了山，这个下了山是说正下山，很多人跟着他呢，还是说不一定？正在刚刚讲完话下了山，有很多人正跟着他的时候，一个长大马蜂的来拜他呢，还是说耶稣下了山有很多人跟着他？这个就是一个跟后面的事情不见得有直接时间上并行的关系，哪一样？
他如果详细记耶稣下了山，就让我们感觉好像这件事情应该是紧
接着，应该是有关系的。对，但是这件事情在马可福音记了没有，在路加福音记了没有，又有何不同？是比较之
我们先说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这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也有一个宝训啊。
什么叫做有一个宝训？
为什么呢？因为神学把路加福音里面就是六章这段宝训常常称为平原宝训。
哦哦哦，那个是登山宝训，这是平原。哦，你说主耶稣教训人是吧？哦，
对对对，因为那个是下了山之后。
我知道，一个坐下宝训，一个站着宝训。但是这个大麻风怎么样呢？因为我们必须考虑一件事情，就是同样的话主耶稣会讲过很多很多遍的。
嗯嗯，
不可能不讲很多的遍，这些消息太重要了，他这里也会讲，那里也会讲。
但是我们主要是看他这个前后顺序，因为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这样讲完了之后呢，
嗯，
就是我们熟悉的百夫长的事件，
百夫长的这个，
所以他这个事件的顺序呢刚好跟这个马太福音是一样的。
对了，那这就有问题了。对，这道可以好几遍都讲同样差不多的，一并却不见得了。你要说每个案例都一模一样，这不容易。
当然唯一的区别就是插了这个麻风病人嘛。
这我现在记不清，但是问题是这样子，就是彼得岳母得医治啊，那几件事情这么一来，不都跑到登山宝训前头去了吗？这我们怎么办呢？因为这个下山宝训是在路加，是在后边啊。
现在有一个问题，我就想，就是关于这个事件次后的这个次序的问题。
嗯，
上次蒙哥讲了一句话，就是有没有这样一个可能？
糟糕，你在查圣经的根据变成蒙哥讲了一句话，这太危险了。
啊、不是。主要是我们在想路加写的时候，他肯定是这样一个次序写的吧，对吧？
嗯
嗯，会不会我们把路加的这个次序当得太重要、太绝对？
路加他就是讲了这么一句话，说他详细考察按着次序，所以我们的假设呢，就是说他一定是按着时间发生的先后顺序。
我要讲的不是这个，我想讲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上次提到了31节，就是耶稣下了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城安息日教训人嘛。
嗯，
他这个可能是一个概写，然后他概写了之后，他把一些关于加百农的一些事情提出来列下来，所以前面的作者，特别是马太这个人，他会不会这样，就是他先概写，然后耶稣在加百农拿撒勒，做了一些工，然后概写了完之后呢，他再把这一段时间里面做工，他挑一些事情拿出来，特别的去写这些事情，
有可能。蒙哥已经没词了，因为我连自己讲这个我都不记得，我光记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假如有不一样的说法，路加可能就干脆去记另外一个说法就算了。但是在研究圣经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可能还有一些窍门。举个例子来说，约翰福音很喜欢讲说这事以后，这事以后，这是很确定的事件前后关系。在圣经的记载里边，有哪些事情是可以确确实实被连在一起的？我们可以先把它找出来，那个连在一起是很重要的，也能够给我们很多的线索。其实那个连在一起，就是蒙哥想要看看这个四福音每个到底讲了什么不一样的一个主要动机是在这个地方。比如我们上次提了，照着马太福音来看的这个耶稣下了山呢、医治了这个大麻风，然后马太福音8章第4节第5节，第四节是吩咐这个大麻风得医的人说呢，你不要去告诉人。第五节呢，就是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来求他。那这个和前面这件事情到底它的先后顺序是什么？它是切开的呢？它有没有时间上的关系？就不是这么清楚了，至少不像约翰福音的那是以后这么肯定。从耶稣治了百夫长的仆人到8章14节耶稣到了彼得的家，这两件事情的时间上的关系是什么？ 又不是很清楚。同样的原因，就像你刚才讲的，他把它记下来并不一定是一前一后，除非他特别声明了，而在马太福音这里没有特别声明，因此我们可以去跟别的福音书对照比较。16章，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那里，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所有的病人，这是一个结束。17节是马太的讲评，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18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啊，这又是一个开头，就吩咐渡到那边去，这当然是吩咐他的门徒了。只是这一个见许多人围着他，和前面那个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是同一件事吗？不见得啊。那我们现在已经有4件事情在马太福音里面，医治大麻风的，医治百夫长仆人的瘫痪病，医治彼得的岳母，然后耶稣告诉这个门徒说渡过海那边去，这4件事情的关系是不是一个连一个，没有100%的把握。但是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一样的事情比较明显的就是说呢，没有说这个大麻风，也没有提耶稣的教训，呼召的这些门徒就没有说他上山去教训百姓，而是直接说到了加百农。到了加百农呢，进了会堂教训，是多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就是说有一个巫鬼进来被他赶出来。但是这个案例以后有一句话，29节，1章29节，他怎么说的？
出会堂。
对，这个就连起来了，就表示这两件事情真真正正是在一起的。他给我们一个100%的线索，一出会堂，这个没有别的问题了，要不然他根本不会讲这个跟会堂有没有关系的东西，因为前面进了安息日这个会堂嘛。那不但这一出会堂进了岳母的家，进了岳母家之后，然后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这就是我们刚才念的马太福音那段，对不对？合成的人都来聚集在门前，这是讲得更仔细了。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这也是马太福音没有记的。底下一句话更有意思了，35节，他怎么说啊？次日早晨，对，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这些都是连在一起的事情。
嗯，
这几件事情被连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马可福音一般来讲是记得比马太福音更简略，为什么这件事情，在西门彼得家的这件事情，反而记得比马太福音更详细，而且详细到很多的细节，对不对？你说这些细节到底有多大真理的关系？不见得啊，不是像什么约翰福音里面3章16节，那没写下来真是太大的损失了，对吧？这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呐、不许鬼说话啊，这个马太福音没记，马可怎么知道的？又是一样的问题了，很可能就是因为彼得告诉他的，彼得替他补充的。他为什么要补充？不见得是说这件事情有多大真理上的意义，而是说他有这个感动，他在那里，他也晓得这些事情是连在一起的。这样一来，我们就比较确定啊。尽管头三件马太福音记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它的时间顺序究竟怎么样，医治西门彼得的岳母，与耶稣看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是两回事情，不是连在一起的。因为马可福音明明的说是次日早晨耶稣吩咐门徒到旷野里边去，而不是当天晚上就吩咐他们渡海。马可福音到了39节，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在这个进了会堂传道赶鬼，其中有一次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那这个就是什么？马太福音8章所讲的，讲完了登山宝训，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这件事情在马可福音里成为一个独立事件，在马太福音里我们一开头就讲了，好像不是这样，好像是耶稣讲完道，山上讲完道，下了山立刻发生的事，
啊！
但是 大麻风与其他马太福音的事件却没有百分之百的时间上的连贯，好像只是被摆在一起，因此我们就可能把这个登山宝训呢、从我们上一次的结论里面时间位置的关系上再往别的地方搬搬看了。那现在怎么办呢？别忘了我们还有路加福音啊，也四福音书的好处就在这里，这样拼拼不起来还可以那样拼，只是在拼的时候凡是有这种强力胶把它粘在一起的，像什么一出了会堂次日早晨或者这事以后，那前前后后的事件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一块啊集体行动搬来搬去。从事情发生的这个经过来讲，马可福音里面那几件被连在一起的事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马太福音甚至包括耶稣就上了山，看见这许多人上了山，那个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就比较可以被松动。只是登山宝训呢应该跟长大麻风的连在一起，照着马太福音看。我们先把这个摆在一边的话，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所记载的事情他们的顺序一样不一样？如果一样，两票对一票，我们就比较知道怎么做功课了。
就是比了一下，几乎是一样的。
就是啦，他也是一样，从进加百农开始，在会堂里面有个人喊着说，对吧？他把那个鬼赶出来，然后也是说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和马可福音一样连起来的。
对，
到了41节就非常像马可福音记的，这些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耶稣斥责他们说不许他们说话。他前面也讲说日落的时候有病的、他们都来找耶稣。然后42节也说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那这不就定了这一段事件前后顺序的案子了吗？
对，这个事情肯定是连
的。所以这几块你看，等到路加写福音就再度证实了马可福音这几块呢是连得非常清楚的。再接下去，耶稣清早天没亮到旷野，门徒跟着去找到他，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以及随后的吩咐，这两本福音书的记载也是彼此符合的，结论也差不多。于是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到这里是一个结束。既然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知道马太福音啊，耶稣把彼得的岳母治好了之后，从17节到18节是另外一段，是一个真正的空档。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这不是说他在西门彼得家看好多人围着他，所以他就吩咐渡到海那边去。
对，
而是说他治好了病，天亮的时候他就到旷野去了。哎，小卫，我想我们两个得歇歇了。除非听众朋友有兴趣跟我们像祝书虫一样来祝圣经啊，恐怕这个节目把人都听晕了。那我们就下回再继续探讨呗。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 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